仰着一瓶脑瓜嗡的一声。徐德华这叫胡说八道，别人我不了解，我爹我不了解，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啊，我爹脑瓜皮还薄，胆儿还小，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他在一生之中净受罪了。后来开了座镖局子，豁出这条命不要了，赚了俩血汗钱呢。他怎么能是江洋大盗呢？他怎么没事能抢一些当铺去呢？看来这里边必有隐情啊！蒋昭一着急，眼泪掉下来。老头纳闷儿：“小伙子，你哭什么？”“哎，老伯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老蒋家的人呐、啊，我叫蒋昭。”蒋总，那蒋顺他是我爹。
是啊，
哎呦，我可真认不出来了。不是说你学艺去了啊？不错，我这是学满了徒了，回家看我爹来。蒋少爷呀、啊，你还快走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我听官府说还要抓你呢。你呀、啊。赶紧离开扬州，你要再待下去凶多吉少啊。好吧，蒋昭再三谢过，离开老赵头的家，走到街上，越想越憋气。我呀，我得发奸反越，把我爹救出来，问问究竟怎么回事。想到这儿，他找了个没人的小店房，他住下。谁知道他是谁呀、啊？走那时候八岁，回来十九，面貌整个变了，所以没人问。就这么他住到店里，到了晚上起来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收拾干净了，背后背着三环套月碧水圈斜挎百宝囊，起身行赶奔大牢。他想的挺容易，我砸奸反狱把我爹救出来。结果这一晚上他也没找着这大牢在什么地方，天快亮了也找着也晚了。蒋昭一琢磨，不行，我做事太马虎了，我师父经常说我有时候毛糙，应当成熟一些。你看看我又犯了这个病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对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，我得做的心里有数才行。得了，最好先见见我爹，我去探探爹。哎，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了，到故衣铺买了一套新衣服，然后买了点点心，打听这个大牢。知府大牢在魁星楼以西，有人指点方向，他来了。等到牢门这一看，戒备森严，门口有四个值班的，在老虎凳上坐着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老百姓都不敢在这门口走。蒋昭弄他迈步来到门前，冲这四个人一抱拳：“哎，几位辛苦辛苦，我这厢有礼了。”其中有个当头的瞪着三角眼看看蒋昭，一瞅拎着个大包，还有猪篮子，里边装着吃喝的东西。这位把嘴一撇：“你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吗？”“哎，您辛苦了，我到这打算看望一个人。”“看望人？谁呀？”“此人姓蒋，名叫蒋顺，当初在扬州开镖局子的。”“啊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”“我是他一个徒弟，我来看望看望我师父，我听说他贪了官司。”“你是他徒弟，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这刚来。”“哎呀，他是坐地分赃的贼头啊，几条人命在他身上背着，他已经定成死罪了，任何人也不能见。走吧走吧走吧走吧。”蒋昭明白官府里都这套词儿，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，借口好勒着脖子，他心里头有气，没办法，拿出十两纹银往前一递：“我这位，您行行好，行个方便，我就看一眼说两句话就行， 这有十两白银奉送，你看怎么样？在那个年头，那十两银子是相当可观的。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，跟那几个人一商量，还行吧？好吧，年轻人，就这么说啊。叫官知道可不答应，你快点进去，快点出来，见一面说几句话就拉倒。哎，好好，就这样的进了死牢。哎呦，一进他哪来过这个地方？鬼门关呀！他就发现这屋子阴湿潮，另外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这味儿是直刺鼻孔。另外刚到这里，俩眼一抹黑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才发现当中是条走廊，两旁边的砖壁点着小灯，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天。两旁边都是牢号压犯人的地方，门这一开，惊动了里边的犯人，有的能动来就扑到铁栅的前边，双手握着铁栏杆往外张望，仰着往左右一看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蓬头垢面，这哪是人呢？简直跟活鬼相差无几。蒋昭用手堵着鼻子往里走，那个领道的老头一直领他走到尽头，往左一拐，这块都是死号，凡是进城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，蒋大爷就压的一号。这老头到这儿不走了，扭回头来跟蒋昭说，我说小英雄，姓蒋的就在这儿，你有什么话赶紧说，说完了快走。是是是是。蒋昭这阵的心啊，提到嗓子眼，双手颤抖，抓住铁栅的，仔细往里头观看，这里边也挺黑，他才看清地下铺着一堆稻草，在稻草上躺着一个人，此人血肉模糊，头发披散，他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他爹。蒋昭声音颤抖，泪如雨下，爹爹爹，儿我来了。蒋大爷一听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翻身就坐起来，拢目光往外看看，一瞅铁栅栏外头有俩人，一个是那禁足老头，另外一个是个小伙子。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得了，蒋昭出落成一条大汉，跟几年前截然不同，打冷眼还真就认不出来了。大爷赶紧扑在前面，隔着铁栅栏仔细一看，哎，你不是小义吗？不错，正是孩儿。蒋小义就跪到外面，两只手伸进来，把他爹的腿抱住，放声大哭。这就叫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当儿子的能不难过？但是哭了一会儿，蒋小义忽然想起件事儿，心说我还没弄清我爹为什么贪官，那不能光哭，而且时间有限，不能耽搁，我必须抓紧时候把事情问明白。他把眼泪擦了擦，站起来，爹，您怎么了？您查了什么官？究竟您犯法没犯法？蒋大爷闻听，摇头叹气：“儿啊，别人你不了解，你爹你还不清楚， 我是犯法的不做，犯改的不吃，奉公守法，哪知道落到这步田地，我都冤死了。那爹，你为什么不伸冤？孩子，你说这话好糊涂，我到哪里去伸冤？如今我已经被屈打成招，并称无罪了。孩子，没想到这时候咱爷俩还能见着，莫非是在梦中不成？杨昭说，这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爹，您快把什么原因告诉孩儿，真有冤屈，我想方设法救您出狱，您得跟我说呀。那个牢头在后面一听，哎，你们说的什么话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喊冤叫屈的，不行，出去。杨昭明白，这叫勒的脖子。其实探监的什么话不说，赶紧从怀里一伸手，又掏出10两银子。我这位官长，您行个方便，您呐到外头得看着点，我们说两句话，说完了就走。我说你这小伙在门口问你的事，你说是他徒弟，咱们一会儿又变成爹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遇上我们，你要遇上旁人，要把你抓起来严刑审讯。好了，这什么呢？下句话没说，看在这10两银子的份上，就拉倒吧。说话间，他把银子接到手里，一转身出去。杨昭一看他走了，身边无人，说话就方便。爹爹，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杨大爷也看出来，老头子强忍悲痛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叔公代言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就得说呀，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容易混。就拿蒋顺来说，家趁人直，这人又老实又不惹事儿。你说他家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父子二人，儿子在北岳学艺，家里就剩他自己吃喝不愁，本来是没事儿，但是要没事儿也就没故事。咱们单说蒋小义在学艺走了以后，就有不少的邻居和好心人到蒋大爷家里劝蒋顺呢，再续房贤，也就是说再娶个媳妇，说没有这媳妇也不成为一个家。你现在正在中年，能说就这么一辈子下去？你多没意思。开始前蒋大爷是执意不听，就这样度过了6年。在蒋昭第三次学艺，在这时候蒋大爷终于叫别人给说动心了。大爷一想，可以是，等我儿回来就快20了，他就得娶妻生子，那么我孩子走了以后，这个家就剩下我老头自己，有什么意思？俗语常言道的却好，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，老伴儿老伴儿，到老了必须得有个伴儿。倘若自己有个天灾病业，身边也有人扶持，其实蒋顺想的也是人之常情。后来就在众多的保媒人当中，挑选了一个，这个女方也是扬州本城的人，家里边开个鞋铺，买卖虽然不大，倒也混得过去，是一个老父亲一个女孩子。这女孩子比蒋顺小18，现在来说也是个老姑娘，据说为人忠厚贤惠老实。要这样，蒋大爷就同意了。简短接说，定了礼物，这门亲事就算定夺了。没过3个月，用花轿把对方抬过来，夫妻完婚，亲友们也前来祝贺。 因为这是聚贤，不是出功，所以没有大成败。当把老曹家这个姑娘娶到家里，蒋大爷提前背后一考察，这宝梅就没说假，这媳妇儿真娶到了，贤惠不贤惠且不说，非常能干。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什么样的活计他都能拿起来，而且还能服苦，把蒋大爷服侍的非常周到。哎，蒋氏是心满意足，但是这个蒋孙子多个心眼儿，这个事儿他没告诉他儿子，他总觉着内心有愧，如果跟蒋昭说了，我儿子一定不同意。他现在正在学武的时候，如果得知这个信儿，我给他娶个后娘，那心忙意乱，很可能就耽误了他的学业，早晚他不得知道吗？等回来再说吧。所以在蒋昭第三次学艺这五年当中，老头眼闭没说，其实他说了没事儿。自从娶了这个陶氏，表面上平衡，实质上招来大祸。蒋顺是个老实人，他不知道内情啊。过了二年，这陶氏说，说丈夫你不老不小，你一天在家待着无所事事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得出去想法挣俩钱儿，或者开个买卖，或者干点什么。咱们这么坐吃山空，早晚的钱不得花没。蒋顺一乐，夫人，原来我开镖局挣了俩钱，就是我什么也不干，咱们省吃俭用后半辈子也够。要说富裕可谈不到，饿呢也饿不着，但是你说的呢也有道理。要这么着，明天我就出去跑着跑着，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，谁还怕钱扎手呢，多挣点给儿子留着。蒋大爷就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了，要说他上外头找点活计，那不太多了，甭说别的，求他保镖的人那都得排队。没过两天，把生意揽到手了，蒋大爷又召集原来的烫子手，跟人家办理了手续，开始保镖。可这个保镖是保黑的，没经过官准立案，没有官纪的许可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保黑镖的也有些事，要真了这玩意违法，要没人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。蒋大爷不想常干，打算挣俩钱打快拳，哎，然后就拉倒。可是保这黑镖他不走远道，也就是离这扬州180里地，300-500里地，几天就回来。收入虽然不太多，但是比待着是强多了。蒋大爷心里挺高兴，就这样对付了半年。到这年的冬天，有一次他又做了套买卖，手续都定好了，需要出远门，他就跟陶氏说，说我这次一半日回不来，你好好看守家门，千万别给我惹事。陶氏点头，不赐丈夫带着应用之物，就这样蒋大爷起身了。哪知道出门没半天，蒋大爷突然发病，发烧呕吐，走不了了。哎呀，蒋氏心里都非常恼躁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磕头地的把兄弟找到眼前，说这镖我保不了，你看看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，而且卧床不起，我要跟着你们走，一旦遇上事情怎么维持，这镖转让给你，将来挣了多少钱是你的事，跟我毫无关系。三方面的人把这事情一说，人家镖照样走了。蒋顺呢，又在城外趴了一天，这才起身回家。可这件事情家里头没有料到，
原计划这趟镖得出去一个来月，也没想到他回来就这么快。蒋顺回家的时候呢，日头已经偏西了，大门关着，角门没关。蒋德爷一想，门没关着我就进去了，这是我的家，所以推门扶着墙他就进来，往里面走，一直来到卧室前面，他这才说话：“家里的，家里的。”声音虽然不高，就好像炸雷一般，就听他这屋里噼里啪啦响了。他蒋德爷吓了一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把什么碰倒了？好半天，陶氏这才说话：“谁呀？我呀，怎么连我都没听出来？哎，来了，等我开门。”大爷心中十分不悦，心说这还没掌灯呢，你插什么房门呢？你这不是有病吗？等了好半天，这门才开。等蒋顺进了屋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陶氏变毛变色，头发也散乱着，再一看衣服的飘带都系错了，往床上瞅也不整齐，而且放在我八仙桌子还碰了。蒋德爷把脸往里一沉：“我这怎么回事？刚才你折腾什么？”“啊，他不是，他是个他阿泰啊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这两天没睡好觉，我寻思睡一会儿，你做了个噩梦，正这时候您叫门，把我吓了一跳，也没清醒，我就下了地，所以呢，把这桌子也就挂倒了。看到
蒋顺一瞅就知道有事，
前言不大后，他抬头一看，
大吃了一惊。